章说道：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那虽然是世上有别的宗教教导他们的信徒呢，要祈求菩萨保佑啊，让家中呢平安无灾无难。但这实际上呢，我们想想，这是菩萨没办法做到的，没办法拿到的祈求。我们的圣经呢，也不是教导人，只是祈求这样啊，不遇到困难的平安。我们所讲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呢，的确是赐平安的主，他呢的确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生活上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困难，带给我们平安。但是呢，他真的要赐给民族的，不是在外表的环境中有平安的环境，而是呢在内心里头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啊第16章33节，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呢会让信徒在世上经历一些苦难，但也让呢他们内心有来自于神的平安，来自于主的平安。那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苦难之中，但是照着耶稣这句话说，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目前这些环境中的一些操练是暂时的，我们乃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座若是还有啊，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真是应该今天啊就接受他，就今天就成为基督徒。因为呢能在苦难中能因为知道有主而平安喜乐，这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了，若是你对于神的认识啊还不够，你可能还是半信半疑，你会在心里问啊，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他不为我开路？为什么他让我这么不顺利？难道他不知道我的需要吗？神是万能的，难道他不能为我解决问题吗？其实很多基督徒啊，从过去甚至现在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也没有时间仔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雅各书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它表明的一点呢，就是信耶稣的人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都会遭遇困难，甚至会像雅各书中所讲的遭遇到百般的试炼。但是信耶稣的人能认识到啊这些试炼其实不是坏事，而是上帝为我们做的安排。那为的是呢，让我们能够啊长大，变得成熟，能够完全。那耶稣呢，也会在这个苦难当中呢，赐信他的人力量，帮助人通过完全的考验。我想问你，你现在正处在试炼当中吗？若是你已经信主的，你可以借着祷告，使你胜过试炼。也通过试炼呢，使你的信仰变得更为真实。对于尚未接受耶稣的朋友，啊，希望呢，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试着呢与他一起经历你目前在人生中的试炼。你愿意吗？若是你愿意啊，请你在聚会完了以后啊，跟我或者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谈一谈。我们呢会很乐意的知道你愿意接受啊耶稣的这个决定。那么回到雅各书啊，上个礼拜最后我们讲到啊1章18节，当我们被试探所胜啊，落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拔的时候， 这里呢，十八节的前半节说到，上帝呢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说呢，这里的真道呢，就是真理的道，就是可以使我们重生得救的福音。接受了福音啊，使我们在所有被造物中啊，首先得到这救恩的好处，好像这节经节里说的出熟的果子一样。那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宇宙的啊万物都将在一个新的世界中，新的世界的次序中恢复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时一切被造的美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那他再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那永远的荣耀。啊，在十九节开始呢，雅各就继续的啊，就这个真道这个主题啊，教导信徒呢如何回应神的话。他用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称呼开始。啊，类似这样的称呼呢，在这本书中呢，在雅各书中呢用了十多次。那我们按照希腊的文法啊，一个名词在一个句子中呢可以有不同的功用，可以是主词，可以是受词啊，受词还有直接受词、间接受词，可以是所有格的名词，也可以是所谓的渤海格的名词。那随着这些功用的不同啊，那这个字呢，这啊用的字母它的组合呢也有不同。那大部分人都不懂希腊文，我用英文做个例子好了。我们在英文里头用的我啊，以我的我，那我呢，若是主词的话是什么？啊，是。若是受词的话是什么 ？me。若是所有格的话是什么 ？I。所以有不同。那在希腊文也是一样有不同。那渤海格呢，我们英文翻成为 vocative。那 vocative 等于英文的另外一个词 vocal， 是一个同一个词源。那我们知道英文的，各位老师知道英文的里头 vocal 的意思就是跟声音有关的意思。那呼喊格的名词呢，这个 vocative 呢是用在对人的直接称呼。比如说假如我今天用希腊文写一封信给老王啊，给老王好啊，那信的开始的时候我可以写什么？老王你好，是吗？那这老王我就必须用希腊文的呼喊格来写。那同样的，在雅各书里十多次提到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的时候，他也用的是呼喊格。我想呢，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封信被人带到散居到四地的众教会时，因为呢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他写的信呢一定会被人呢在公开的聚会时诵读。所以当他用弟兄们的称呼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在亲自的在信徒面前呼叫他们一般的亲切。好，我们再看雅各书。雅各呢就接着说，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知道什么呢？那这个他们应该知道的内容，可能是上节中啊，在十八节中我们提到的神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以及呢基督徒在信主以后所拥有的地位。雅各可能察觉到在当时呢在外流放的信徒，因为他们是处在苦难之中，他们难免还会怀疑神，怀疑神呢为何让他们受到那样困难的遭遇。所以呢雅各呢要他们呢确实知道啊神的信实，在神呢没有转动的影格，他是丰富的神，他会将各样美善的恩赐赐给众人，但是救赎的神，他在真道里使他们重生，得到了新的生命，也拥有永恒的盼望。在那时神是丰丰富的富富的赐恩典给在此在的信徒们，而今天呢神也是同样的把各样的恩典赐给 给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呢，即使我们在身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认识知道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雅各呢，接着在第十九节的后半部说，但你们要，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句话我们大家有听过，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们通常呢，把这节经文呢应用在人际关系上，特别应用在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那雅各这里说要快快的听，就是要专心听的意思。啊，慢慢的说，就是不要急着插嘴。慢慢的动怒，就是呢，在人家还没讲完以前呢，就不要呢马上就发怒，没有听清楚以前就发怒。那按照这样的解释，这节新圣经呢是在教导我们要专心聆听对方所说的话，不要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不专心听，就等不及的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呢拼着等对方讲话稍微有点停顿的时候，马上就插进去讲自己的一套。我们也不要在呢，话还没听清楚以前，就因为误会而生气。特别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用这句话来帮助劝告这些夫妻。我们会真是对夫妻说，如果双方都没有听啊，只是拼命的说，拼命的生气，加上呢气头上呢讲些狠话，一些恶毒的话，让对方呢也生气，一定是火上浇油，越发不可收拾了。那如此的交通谈话的话呢，完全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是呢我们一般基督徒呢都是把这些经文啊，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应用在人际关系上。那我想呢，这样的应用啊，也很可能是作者原有的意思。因为呢，一个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他们在人际关系里呢，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态应该有所改变。那接着呢，他们与人交谈的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然而，这样的解释好像与上下没有很紧密的关系。我们想到这里十九节的上文，前面讲的讲什么？讲试炼，讲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而下面呢，22节开始呢，是讲他不只要听到，也要行道。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之间，突然插进一段，好像是在讲什么谈话的艺术，似乎有点突然。叫你们觉得怎么样？那么，若是这里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若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交通，那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再看上下文，从18节到25节，但其中有一个要字，钥匙的钥 ，keyword， 有个要字啊，多次出现，在18节、21节、22节、23节跟25节都出现，你们说是哪个词啊？道啊，对了啊，你们都没有色盲啊。然后这里都没有死亡，也通过了，就是道这个字。那在25节呢是用律法，然后律法也是神的道。那如果呢道是这一段经文从18节开始到25节，是这段经文的主题，那么第19节中的听说跟动怒也可能是与神的道有关。换句话说呢，这里的听说动怒可能不是在讲人际关系之间的言语互动，而可能是在呢讲呢一个人对于神的道，就是对神的话语的回应。那若是我们继续的随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啊当时的背景。在第一世纪时的基督徒的聚会方式， 今天不同。今天我们教会在组织崇拜的时候，特别讲道的时候，通常是呢一个人在台上讲，其他人呢都在安静在台上听，除了呢有人坐在那里睡着了，打鼾出一点声音之外，大概呢一般呢没有人会在讲道的时候出声。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当耶稣讲道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中有记载，以下呢还有被鬼附的人在里头大喊大叫，扰乱秩序。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后来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呢在一个名叫底西底的安提阿那个地方讲道。那在会堂里呢也有反嫉妒他的犹太人当场的反驳他说的话。可见呢，在那时在聚会的时候，会众同时说话情形是常有的。所以呢，雅各呢也可能想到这一点，他可能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就是当他的书信被带到各教会，在当众被诵读的时候，他怕呢听众中呢有人不服来发声反对，所以呢他在这儿告诉读者，在听到的时候呢要静心的听，并且呢仔细的查考圣经，看看呢讲的道理呢是否有错。如果呢听众能够如此的深思熟虑之后呢，若是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出来，不要像当年反对保罗的犹太人一样，没搞清楚就大事反驳，也不要因为所听的与自己心里的原来的观点不合就立刻当场发怒。雅各并不是要信徒绝对不说话，他也不是要他们绝对不肯发怒，但乃是告诉他们要慢慢的思想所听的话，以后再发言。而且呢，若是讲到的内容有违反真理的时候，要来真正搞清楚以后再指出其中的错误再发怒。到了今天除非是在台上人讲的太不像话了大概不会有人站起来当众反对。可是呢，我想呢，在心里不服气的情况一定是有的，是不是？讲到这里呢，我就顺便提一提你们别看我这个礼拜在那边讲个几十分钟，好像蛮风光的其实我心里蛮惶恐的。我知道有两个原因会让我心里心虚惶恐。其中一个原因呢，等到下一次走讲到时候再讲。现在先讲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不是怕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心里不服气知道自知之明我讲的当然有不对的地方，你会心里不服气。但这不是我怕的理由，我是怕什么呢？我是怕我自己讲错了。讲到的时候若是讲错了把人误导了，这个罪过可真不小。那回想到去年前年了刚回到贝省担任传道人的时候，有人呢不晓得为什么原因竟然对我的期望很高为什么当然呢，他希望呢我见着讲道呢能把全教会的人心都这个鼓动起来，然后呢使得教会呢人心振奋，教会呢大大的兴旺发展。可惜呢不是让他失望，我的能力有限，我的口才也不好，我又不懂高深的哲学，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知识我的见解来调和人心。那我能求的呢就是把神的话语呢圣经的话语讲得对也讲得清楚。我觉得若是能做到这两点就很不错了，因为呢从正面的方面来说呢，若是能讲得对讲得清楚，圣灵呢就能借着神的话语亲自在人心中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使人心改变，使呢人呢变得对神的话语有渴慕，愿意追求。若是达到这一点讲是非常有理想的。 的结果，就是从正面的来说。那从反面的来说呢？我只要讲得对，讲得清楚，若是有人心里不服气，不喜欢听，那就不是他对于我讲的话不赞成，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对于神的话不赞成。那这样的情形下呢，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气馁。但是我自己若是讲错了，那我就只有自己羞愧的承担后果了。所以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不敢离题太远，不敢离开当天的经文的内容太远，离得越远呢，也就越容易讲错。所以希望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呢，也专心的听，听我呢，是不是照着圣经作者的思路讲，也听听圣经中的道理是什么。若是听到我讲错或者表达不适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心里发怒啊。欢迎你们在事后呢告诉我让我可以改进。但无论如何请不要对神的话语本身发怒生气。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在下一节说，这样的对神的话语发怒，并不成就神的义。那这里的义可以解释成为好行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在那里彼得曾经说，原来各国中敬畏神，对不起，敬畏主凭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当人做出神所希望人行的义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可以这样说，并不成就神的义，就是并不成就神想要人做的好行为这个意思。那更简单的说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就是说呢，当人对神发怒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呢，这样做法呢，并不会得到人的喜悦。那在座呢，若是有基督徒的话，你这时候可能会在心里想，人怎么会那么大胆，敢向神说理，甚至发怒呢？我们说是会有的。当圣经的话语指责到我们心中的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心中骄傲。这个骄傲呢，可能是会使我们向强辩，为自己辩护，甚至呢会向神发怒。那圣经的马拉基书旧约的就有一本书中记载，当马拉基先知指责以色列的祭司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反驳说，我们在何时上表示耶和华的名呢？他们看不到自己有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来出言来反驳。那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先知约拿。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上帝呢要约拿到当时以色列的敌国，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去传人当悔改的福音。但约拿不肯去，他先是逃避，还在逃避的路中呢，在海里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才放出来。那后来呢，神又叫约拿去，这次呢他就勉强去了。而到了那里呢，他就照着神的话说，再过40天这个城市就要被上帝毁灭了。他没想到尼尼微城的人一听他的话，就立刻呢从上到下就全体的悔改。那悔改的结果呢，就是上帝看到他们悔改了，就收回权力，不再降灾到那个城市。这应该是一个好事吧，传福音马上有人有反应，应该很高兴。可是约拿不是高兴，他很不高兴的，他呢就圣经说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呢，既然为自己所说的预言没有实现而生气，却没想到人若是能悔改，回转到神面前，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那圣经中列出这些例子，像是马拉基书 约拿法的例子，告诉我们呢，即使神的先知或者祭司也会向神长嘴发怒的，何况是一般的信徒呢？雅各在这里说，在听到的时候要慢慢的发怒，因为呢，若是对神的话发怒，就是对神发怒。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都有他的美意。当我们向神发怒的时候，必不成就神呢在我们身上所定下的美好计划。先前说过，雅各书的最初读者在第一世纪时的读者，他们是呢那些离开耶路撒冷散到四方的基督徒，他们呢可能会因环境中所受的各样的压迫而向神抱怨甚至发怒。那今天的我们呢，既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在遇到政治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难免在忍不下的时候呢，我们来埋怨神。雅各呢就在当时提醒那时的信徒，也在今天提醒我们不要向神发怒抱怨。那下面呢，在第21节，雅各呢继续要求信徒呢不但呢要专心听到不要贸然的出言埋怨，他们呢也应该呢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那在这同时呢，信徒呢也当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你看到盈余的邪恶，你盈余啊可以想想它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盈余的邪恶。而这里的盈余呢，并不是指在某件事过了以后还剩下了什么来东西来的一个盈余。这里的盈余呢，乃是像成语中罪恶满盈的盈余一样。盈余的罪恶不是在信主以后还有一些什么以往留下来的邪恶，盈余的邪恶乃是形容邪恶多到一个程度，好像一个容器装满了水啊，还满出来了一样啊，这个满出来的水就流出来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形容，我们心里会怀疑，信徒哪有这么多的污秽跟邪恶，应当我们应该把它脱去呢？不是都已经是好人才会相信选择这个美好的基督信仰吗？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已经有一个假设，我们就假设呢，就是人呢基本上还不错那只有呢好人才会信耶稣。那信耶稣呢，也不过是想呢为了要变得自己更好一点而已。我们会想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是如此，佛教也是如此。那在中国呢，为了方便，我们就信了佛教；到了美国呢，上教堂比较容易，我就信了基督教。我想这是很多人在没有真正认识耶稣以前，他们对于宗教所采取的态度。但是圣经中呢，对于人的描述完全不是这样。圣经呢，不是要人要稍微变得好一些，反之呢，雅各书第一章前面所读的经文是说，我们的旧人是从什么来？从私欲，而我们的旧人是因为私欲而生出了罪，因着罪呢而生出了死。而信徒呢，是从在真道中重生过来。那这个从死到生，不是一个量的改变，而不是从好变得更好，而是一个完全的本质上的改变，从死的状态到进入到活的生的状态。那这个在这个改变发生之前呢，我们可以怎么说，人是完全的在个不可自拔的败坏当中。虽然呢，雅各书在这里没有仔细的说我们旧人到底有哪些污秽跟罪恶，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以前我们读过以弗所书中呢寻得一些端倪。那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里头，保罗也训勉信徒说呢，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保罗呢是在这里讲脱去，雅各呢也是要求信徒脱去。雅各书前文中提到信徒是被私欲试探，那保罗在这里也提到我们的旧人是受了私欲的迷惑。所以我们看到两位不同的新约作者，雅各他的主要的传道对象是什么？犹太人的基督徒，而保罗呢传道对象主要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不同的传道对象，可是他们对于一个人得救之前的光景，他们有同样的看见。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跟第五章之中，保罗列举了一些由私欲导致的污秽跟罪恶，下面呢我要把它念一念他所叙述的关于污秽及罪恶的内容。那在我念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思想，在你过去不会信主之前，甚至在信主之后，你是否有这些罪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罪，包括有什么呢？有说谎、说淫词，就是黄色的话；偷窃、醉酒、放荡、愤怒、嚷闹、诽谤。这些等等的罪行。另外呢，内心有苦毒、恼恨、恶毒、贪心等等。那这些内心的罪孽以及外表的罪行都拦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有了新生命的人，我们就有力量脱去或者说弃绝我们过去旧人思想和行为，而有一个新的行事为人的方式。那在这个新的生命中呢，我们对于神的道的反应也会与过去不同，我们会用心的听神的话，不会急忙的提出反对，为自己的罪做辩护，或者呢马上产生对神埋怨的心。我们也当如同第二十一节所说的，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能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话，与前面说的脱去过去的污秽邪恶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当人的心接受了神的话语之光照时呢，他就会看到自己的罪，他就会为罪悔改。反之呢，若是人不能接受神的话，对自己身上的罪的指责的时候，或者呢当他不觉得神的话是可靠的时候，他就会继续的随从世界上的教导及习俗。虽然我们说世界上的教育习俗不都是错的，毕竟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是照着世上的教导与习俗而行，但是呢在不认识神的大前提之下，世俗的教导时常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举个例子好了，在美国自从去年最高法院通过了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件事之后，一般美国社会对于伦理道德观念、道德观的争议原来是争议，同性恋是不是应该合法化？现在呢，已经迅速的从是否认可同性恋、是否认可变性人transgender 转到呢，如今对于男女性别的定义都开始有整体性的质疑。那自由派的媒体呢，已经在主张任何人。大人甚至未成年人的儿童，无论他们生来是男的是女的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男人，他们就是男人，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女孩子，他就是女孩子当然呢，我们最近呢 们的去年十一月在那个 Chicago Tribune 啊芝加哥论坛报有个报道啊，美国的联邦政府呢已经规定啊，在中学里啊，若是一个男孩子觉得他是一个女孩子的话，他就有权利用女孩子用的洗手间。即使呢学校说那我专门为这个人我们准备一些一个洗手间让他用也不行，他一定要与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用他们的洗手间。当然呢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联邦政府的规定会不会感到诧异，我也不知道这样社会伦理观的继续演变最后会到什么样的败坏的程度，但我们可以想象当人如此藐视神当初造男造女的美好计划时候，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完全混乱。好，我们现在回到圣经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所栽种的道，那这个呢话呢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人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中呢耶稣呢叙述了五种几种不同的土壤，有的是硬土，硬土的话撒下去种子呢无法在这类的土壤中呢生根发芽，有的是软土，可是呢周围的荆棘太多，所生的植物呢无法健康的成长，唯有撒种在真正的好土中植物才能长大开花结果。那这个比喻呢耶稣告诉我们土呢是描写不同的人对于神的话有不同的反应，当然我们说是神的栽种是把这个温柔的心放在我们头让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神，我们有责任以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话，不要把自己硬着心的这个责任推给神。当神的话语啊被领受以后，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救赎的工作，像这里二十一节所讲的。我们都熟悉一个人物，就在第四纪第五世纪的一个属灵伟人奥古斯丁啊，我们都熟悉他生命改变的故事。奥古斯丁呢原来是在荒淫中生活，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里头的十三节跟十四节他看到这个话以后呢他就被神的话所感动，他呢就被救赎了，他就马上迅速受洗得到了属神的新生命。我们看到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多么有功效，就像希伯来书中所说的神的话呢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呢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那对于所有的人啊，无论是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或是基督徒，神的话呢都是福音。若是你今天还没有你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那当你今天听了思想了也领受了神的话，你愿意接受耶稣，那你就得到了救赎。你就是如同前面第十八节所说的，在万物中成为首先得救的初熟果子，神的义呢也就在你的身上成就。那至于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也愿意继续的聆听神的话，让它成为我们思想行为的镜子，让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污秽邪恶，愿意把这些东西除去，一方面呢也看到自己已经得救的一个崇高的地位，愿意呢顺服神的话，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得救的地位相称，让神的话呢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呢活泼的帮助我们表现在我们的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当中。好，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很短，就三节。那雅各呢是鼓励当时的信徒在试炼之中时呢要借着神的话来认识自己得救的地位，也靠着神的话明白他们如何在当时受到如此艰难的试炼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雅各要当时的信徒以及今天的我们要重视神的话，无论是在听到之后或者自己回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要专心的聆听或是研读，而且呢领受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想过去我们可能都轻视神的话，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那你过去没信主的时候，你对于神对于圣经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把圣经中的历史故事当作封神榜或者是天方夜谭的一样看待？你是不是过去在看到创世纪中所说的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时候这种讲法，那你与所谓的进化论比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圣经你所说的话不可靠？你过去是不是也不曾完全不相信福音中所记载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我记得以前我们还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布道班里有一位常客啊，说常客什么意思呢？是别人都上了三个月的那个布道班以后，就要么是进主了，要么就不来了。但是那位常客呢，却在布道班里待了很久的时间，甚至呢待了两三季之久。但在上课的时候呢，他常故意问一些尖锐的问题，让那个代课的老师呢觉得是个挑战。到后来呢，他对圣经了解到一定程度呢，不但是自己问问题，当别的布道也问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帮老师回答，而且呢，帮比老师讲得还好。可是呢，他仍旧不能完全的接受啊圣经。那终于有一天，他信主了，而且很快的成为一位热心追求的主内弟兄。不但是经常读圣经，也能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经的体会。他的教会也开始在查经、读日学，并且呢热心的参与其他的事工。那这位弟兄呢，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把过去对于神的道的怀疑脱去了，弃绝了，脱去了过去他心中不信的态度。在座弟兄姐妹，你们信主以后，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呢？你对于神的话的态度？是不是也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位弟兄一样有一个很大改变呢？你是不是像今天经文所说的很快的听神的话，用心的听，花时间去默想，你将神的话领受在心，成为生命道路中的导引，让你知道如何让神的话在你身上成就神那美好的计划呢？而是你还没有的话，你是否愿意立志从今天开始就专心追求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我们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能力，你的话语已经解开又发出亮光，是与人同当。我们感谢你，你把这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能按照这份圣经来了解认识你，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靠自己是多么的污秽与邪恶。但是因为你的救赎，因为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新的生命，有永远的福分。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求你把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圣经话语中，不是在成为一些文字，而是真的看到你的生命在当中，让我们得到这美好的生命。就求你听我们刚才的祈求的祷告，让祷告感谢在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唱一首啊诗歌，在感谢诗歌的三四。
我生命。